好，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冇错，想同大家一齐嚟分享神嘅话语啦。一路如果有翻崇拜嘅时候，知道咧，我哋系研究紧《生命记》嘅。上一次系讲国之四维嘅上半部，就系讲紧一个国家咧，如果要好嘅时候，有四种人系好重要嘅。咁啊，第一种人系乜嘢？就系一个嘅法官，一个普通嘅法官啫，佢一定要公正严明。当一个好嘅法官嘅时候，就令到嗰个嘅社会咧，大家觉得会好安定嘅。咁啊，第二个就系君王啦。君王就绝对唔系咧为自己嚟谋幸福，真系要为人民服务，唔可以净系做大帝嘅。好啦，咁啊，应该今日系讲下集，但系今日好特别。今日喺世界各地，特别中国系好着紧呢个日子。呢、这个叫做11月11号叫做光棍节。咁啊，大家都知道呢，喺呢几年里面呢，光棍节就鼓励啲人喺网上面嚟购物。大家知道原来今日即係1到12点钟开始呢，就所谓疯狂购物啦，有折头。头嗰三分钟知唔知已经达到几亿啊？係100亿三分钟啫。不过如果你睇返去年呢，发觉有啲系吹水成分嘅。因为呢，叫好多人要自己买返自己啲货品啊，一路谷起啲嘢，原来乜嘢都可以做假嘅。咁啊，而香港喺今年里面呢都特别啲啦，佢都唔会執输。有啲嘅铺头即係今年都会话我哋好实质嘅会大减价喺今日里面。咁啊，好多人都着緊呢个就叫光棍节，因为两支棍咁样。但係其实香港仲有一个节日係好多人忽略咗嘅，就係、是、早几年已经嚟到推行㗎啦，就叫做夫妻节。因为11月11号两个一，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们的婚姻观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还要一心一意的去爱对方，所以被称为夫妻节。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我特别的来带去跟大家看回在生命记里面，在十诫里面有一条的诫命，很简单的，只有几个字而已，就是第七诫，就是讲到不可奸淫，得四个字。咁我哋喺呢个日子里面特别要嚟提醒返今日我哋喺呢一个嘅社会里面，究竟而家嗰个婚姻制度系点样呢？咁样。咁如果我哋真系去睇返香港嗰个婚姻分处处里面，俾我哋睇到一个嘅资料。2015年嘅时候结婚嘅人数系51609对嘅人嚟结婚。但是离婚的数目是20075，所以你看到差不多不够三批人结婚就是一批人离婚了。16年好像少了一点，但都是差不多3:1。你还看到括弧里面所讲的，原来离婚之后又再结婚的人呢，是有17000人，差不多有四批人里面原来有一批呢，他们是离婚之后再婚的。但这个数字其实都不是100%准确的。吓，政府是高铁那些估计才是不准确的啫，连这些都不准确。因为不要忘记，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同居的，他们是没有注册的。当我们分手的时候呢，是入不到这条数的。第二就是有些还是排紧期的，未能够判到案，未曾成功离婚，但是现在可能是分居紧的。咁所以呢个数呢係绝对唔似呢一个嘅数。咁呢个嘅数目反映緊今日婚姻制度好似慢慢嘅崩溃啦。基督徒咁又点样去面对呢事呢？我恒常讲基督徒呢三个字係冇任何嘅保证嘅。基督徒一样可以嚟到犯错，如果佢唔谨守神嘅教导。基督徒夫妇如果佢哋唔彼此嘅尊重，唔彼此嘅忍让，唔彼此嘅体谅嘅时候，一样会有争拗，一样会有离婚。基督徒嘅离婚率都一样嘅占一定嘅比例。所以好想同大家嚟到系去睇关于不可奸淫呢一个嘅教导。好简单，四个字，不可奸淫。奸淫呢一个字喺英文里面呢，系有嗰个字根系圣人 ,adult, 圣人嘅字。咁但係唔好諗住哦，奸淫淨係成年人嘅咁樣。咁我好相信兩歲嘅細蚊仔係唔識奸淫嘅。咁但係好多嘅少年人一樣會有犯錯。我哋見到好多未婚少女，甚至佢哋唔覺得有啲咩嘅羞恥添。 一个十四岁的女仔未婚怀孕，她有身孕的时候被送了去母亲的抉择那里，她还 selfie 拍张相摆上去 Facebook 那里。但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呢？很多人比like她，说她勇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思想这条的诫命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我们又怎样去回应，还有我们怎样去面对今天如果我们已经结了婚的人。今天如果有基督徒不能够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合宜的交往，很容易都会陷在一个的错谬的当中。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是要有一个的圣洁的生命。那不可奸淫这个的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在婚姻的合法以外，你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性的行为。因为如果你奸淫的时候，就跟神圣洁的品性是相违背的。今天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是要似我们的神，我们要学校我们的神，所以我都需要有圣洁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犯奸淫的时候，很肯定已经跟神的属性是有那个的参赛。还有就是婚姻是神所来的定立的这个神圣的契约，如果我们有第三者有婚外情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破坏了这个的契约，是要受着很严厉的惩治。圣经里面将到奸淫视为一个很大的罪。如果你看回在箴言里面没有打出来，他有一个人他偷东西来吃，但如果因为他真的很肚饿而他又家穷，他没有能力来买东西吃，他去偷东西吃是一个错，但这个错是情有可原。但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的奸淫是可以情有可原，圣经被视为一个大罪。添很简单举一个例，当日亚伯拉罕他去一个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有饥荒，于是他要去另外一个的城市，但是他太太非常的漂亮，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你很离谱，即是应该男人都不应该做这件事。他就说，老婆你这么漂亮呢其实很有问题，我怕人们喜欢你呢，于是呢谋杀我然后抢了你、哦、所以娶一个好的太太呢和漂亮的太太呢是很有危机的，我有很大的危机感的，真的、okay、好了，师母不在这里，但我都要讲这句说话的，是啊，真的。好了，这个时候他就说，不如这样，我们去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不讨认你是我太太，你认是我的妹咯。果然被他估中，当这个的王见到亚伯拉罕的太太这么漂亮的时候，但他只是以为他是个妹，于是就说我要娶她，于是就来带她请了她预备入宫。但是神怜悯，神就来阻止给启示这个王，告诉他那个不是人家的妹来的，是他的太太来的。哇，这个王很害怕，即刻记住他不是耶和华信仰的跟随者，但他立刻将这个的太太杀来送回给亚伯拉罕，但他就骂亚伯拉罕了。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创世纪二十章的第九节，二十章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了。
这个王呢，他绝对的不是刻意去犯这个错，其实是亚伯拉罕害他。但你有没有留意到他怎么说？你害我，但你还有不只是害我，害了我的国民，使得我们犯这个错，你搞什么？现在这个是一个的大罪来的。原来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君王都会知道，如果犯奸淫抢夺别人的妻子，引来的不只是自己的问题，甚至会祸及他自己的国家，他视这个是大罪。好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大家就很熟悉的了，就是约瑟嘛。 若瑟因为爸爸太偏心锡佢嘅时候，俾大佬卖咗去做奴隶啦。但系当佢做奴隶嘅时候，因为做得好，于是咧嗰一个嘅主人将所有嘢交晒俾佢，唯有冇将个太太交俾佢啫嘛。但系波提佛嘅太太一个好淫乱嘅人，圣经话到佢日日向住即系若瑟抛媚眼，甚至同佢讲你与我同寝啦。咁若瑟面对呢一个诱惑嘅时候，去拒绝。我哋一齐嚟都系可以读创世纪第39章嘅第9节啦嘛。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
若失他面对这个诱惑，请你记住，魔鬼随时为我们预备一个好好的机会去犯罪。我睇圣经都唔系好明呢样嘢，呢个大户人家竟然有一日屋里边系一个人都冇嘅，你记住系一个人都冇。咁于是呢一个嘅妇人直头系唔单出口出手搲住约瑟添，你与我同寝啦咁样。约瑟点讲啊？佢话我主人除咗你之外，乜嘢都交晒俾我管理。佢唔系话我点可以犯呢个错得罪主人咧？当然系会得罪主人。佢话我点可以犯呢个大恶？得罪我的神呢？其实当我理性啲去想，如果我同呢个嘅主母发生关系，甚至可以我操控佢添，一切都喺我嘅掌握之中啦，咁样係可以有利于佢，但佢冇咁做。佢嘅信念就係我犯呢个错係会得罪神，而且呢个係一个嘅大恶。喺香港甚至好多嘅西方國家，犯咗奸淫，有第三者發生性行為嘅時候，呢、這個絕對唔係刑事案嚟嘅，係唔可以告佢嘅。最多就話咩咧？佢通奸就分佢財產離婚嘅啫嘛。呢、這個唔係刑事法嚟嘅喺香港。但你知唔知喺摩西嗰年代裏面，呢、這個係一個刑事法嚟嘅。犯奸淫嘅人係點樣呢？我哋一齐嚟读利未记第20章嘅第10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
一个人勾搭别人嘅妻子，唔系净系个女啊，两个人都要致死，揾石头掟死。中国好古老嘅时候，传统系点样呢？如果犯奸淫嘅时候会做咩㗎？係啦，大家都知道浸猪笼。我諗新一代80后嗰啲未见过猪笼嘅。所以你赞赏人哋，唉、哎、恭喜你啊，猪笼入水啊咁样。其实你係咒助緊佢嘅，你知唔知？猪笼抌咗落水嘅时候攞返上嚟系乜嘢㗎？系冇水嘅，得几滴嘅咋。所以你赞人哋猪笼入水，即系话你鬼望你冇晒钱啊。所以中国人就系咁衰嘅，表面系赞赏，后面系咒助人嘅。但是如果真的浸猪笼就会死，这个是传统来的。那当然现在废了这些例子。但不要忘记在摩西的年代里面，犯奸淫的人是要被致死的。好了，所以我们会看一看圣经里面的律法，其实不单单这一条不可奸淫，后面还有一些细节的条例。但是因为我相信信徒很少读生命记，所以同大家再去探讨呢啲细嘅条例带俾我哋啲乜嘢嘅提醒，然后再引申我哋点样可以维持一段好嘅婚姻生活。原来佢哋有啲法例系要处理一啲不贞洁嘅妻子嘅律例。咁系呢啲嘅律例里边点咧？原来有啲男人好衰嘅，佢可以污蔑自己嘅新婚妻子系一个不贞洁嘅人，甚至于是要提出离婚添。我哋一齐读《生命记》22章13、14两节，13、14两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
好啦，呢度讲到咧同房呢个字，同房呢个字其实原文意思系进入去生命嘅里边，其实指到发生嗰个嘅性行为啦。佢话当佢娶咗个妻子，当我哋 结婚啦，发生咗性行为啦。但系个丈夫就话：，原来佢唔系一个嘅处女嚟嘅，佢之前可能已经同人哋发生咗关系啦，冇呢个贞洁嘅凭据嘅时候，于是佢就可以提出离婚。喺法例上面，其实佢哋可以离婚嘅，但系如果因为生活上面或者某啲嘅原因离婚嘅时候咧，佢就唔可以攞翻嗰啲聘礼嘅。但系如果新婚之后，即时发现佢有不贞洁嘅行为咧，离婚之下咧，因为佢哋啲聘礼好贵嘅，系可以攞翻50%嘅。咁嘅时候，咁我可以收翻钱啦咁样。但系如果呢个妻子系被诬蔑嘅话咧，咁呢个人咧被揭发咗出嚟咧，佢就要受刑罚噶啦。乜嘢叫做贞洁嘅凭据咧？咁样。在一个的女子出嫁的时候，特别当时的父母是要好地维护自己的女儿的。可能一个的处女当她发生性行为第一次的时候，个处女膜破裂的时候就会有血流出来的。好啦，咁佢哋呢会喺张床嗰度嘅时候可能有呢啲嘅血迹，甚至有人可以铺一块嘅毛巾喺度啦。咁呢一块个嘅床巾呢就唔会嚟到抌低，就收起佢嘅。咁就係作为一个贞洁嘅凭据。至少会收起一段的时间。如果这个丈夫诬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但有这个贞洁的凭据，妻子或者外父外母就拿这个凭据出来，但要带到去城门口找长老来定夺这件事。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2:16-18，我们一起来读出。
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含糊她，信口说她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
如果因为有贞洁的凭据，但是做丈夫的竟然诬蔑这个新婚的妻子的时候，长老会作出这个判断，就要惩罚他了。但这个惩罚是怎样呢？我们看一看这个惩罚，就在第19讲出来，我们一起来读第19。
并要罚他10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作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
如果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时普遍一个的聘礼呢，啲聘金大概就是50舍客勒，但是现在呢就要给嘛100舍客勒。不要忘记已经给50舍客勒了，现在是要双倍，即是你怎样，你违约呢是双倍杀定的嘛，是不是？原来呢是双倍的，而你带去给了这个刑罚都不是最大，最大是什么？终生不可以休他。哇，你想想，不可以休妻，这个是绝对的很大的刑罚。因为为什么？这对夫妇的关系一定不会理想，因为这个妻子被诬蔑，曾经都被人误会，虽然现在已经还他的清白，但这个妻子一定会对丈夫呢是有很不开心的表现，但是有一个免死金牌，你不可以抛弃我，不可以离婚，我还不动你啊，是不是？那时候这个刑罚对丈夫来讲一世受折磨啊。所以这个刑罚是很严厉的。这条条文呢其实是让我看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两者之间，我们看到原来婚姻一开始的时候呢未必是那么畅顺那么和谐。但是如果你诬蔑这个的女士真的被你诬蔑成功，他很惨的，一世是背着一个不贞洁的名字，还有是他不可以再嫁给任何人。而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女性是没有社会地位，不会有很强的工作赚钱的能力，所以如果这样被诬蔑的时候，这个女士是非常非常的悲哀。就好似我諗60-70年前嘅中國嘅女性都係喺一個嘅弱勢社群，都係一個好大嘅悲哀。所以呢條嘅律例係保護緊弱勢嘅女士。 而在那个年代里面有一部分人是盲婚哑嫁的，咁所以可能佢哋冇嗰个嘅感情你培养到出嚟。好啦，纵使唔系盲婚哑嫁，我哋好实际嘅嚟去睇一对嘅啱啱结婚嘅年青人或者一对嘅夫妇，女嘅男嘅都应该未发生过性行为嘅时候，佢未必第一晚嘅初夜就能够好享受嗰个如水之欢，好有嗰个做爱嘅技巧，绝对唔会有。甚至在女性她会有一些的恐惧，所以她会有那些的痛，她会有那些的挣扎。那很可能不可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就不满她。性其实神所赋予性很美丽，但是性原来只可以在夫妇里面才可以去享受，而且不是一下子即刻熟习。所以性不是婚姻的全部，虽然是重要，但是就不可以因为哎我得不到这种这样的欢畅，于是我就要抛弃它。如果我们看圣经一个的例子，大卫他有一个儿子叫暗恋，暗恋就很喜欢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於是有人嚟獻計俾佢，佢就用計引誘呢個同父異母嘅妹妹去到自己嘅寝室裏面，跟住就強暴佢啦。但係當佢強暴對方嘅時候，對方一定好大嘅掙扎，但係因為女仔始終唔夠力氣，呢、這個同父異母嘅妹妹他瑪被佢奸污咗啦。但係竟然完事之後一个好大的落差，点解呢？我哋一起嚟都系睇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嘅十四到第十五节，我哋一起嚟读出。
但暗恋不肯听他的话，因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随后暗恋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
如果我们有看前面的经文的时候，这个的暗恋是很爱很喜欢这个妹妹，因为生得很漂亮。但是当她得到手的时候，圣经说到她恨她的心，憎她的心比以前爱的心是大很多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在这个的性行为发生的时候，因为对方不断的挣扎，她不会享受到这一次的生活。咁跟住就会讨厌佢，佢得到啦，但係又同佢过去所想象嘅原来又有好大嘅落差，於是要赶佢走。但当佢要赶佢走嘅时候，你有冇留意到佢嘅妹妹呢、這个被奸污咗嘅人点样去回应佢呢？我哋再读第十六节。
他瑪说：不要这样，你讲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恋不肯听他的话。
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说到吓、啊、你赶我走啊，这个罪是比你刚才犯的罪更加大、啊。为什么会更加大呢？强奸罪还不大。但原来你强奸了之后，如果你不娶他，你就怎样呢？你就是令到他一生受很大的损害。在律法里面是要保护这些人。如果我再看生命记的条文，就是如果你强奸了一个处女，你就要娶她。如果你赶你走的时候就拒绝她，这个罪是比你强奸的罪更加的严重，因为你不是只是伤害她一次，你是伤害了她一生。所以妹妹说你赶我走，这个罪是很大。所以你看到原来在婚姻生活里面，一对的夫妇都要好地的认真面对他们那个性这个的课题。因此我们又会好拒绝。其实如果你真的看圣经，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非常好。哥林多的书信里面都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只是自己控制自己的身体，我喜欢跟你发生关系，就不理你的配偶那时的心境和那个的感情状况情绪是怎样，不可以硬硬来。但也不可以经常用藉口拒绝对方对你的要求，是相互。所以今日我哋基督徒，我哋都有性嘅需要，但我哋都系需要夫妇之间好地嘅地带去讨论。但系呢度亦都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咩呢？就系每个人结婚咧， 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适应到，是需要慢慢去调教。所以我成日都讲，结婚之前那两三个礼拜呢是高危来的。结婚特别姊妹呢，你想一下，你刚刚预备结婚的时候你会怎样？我真的收个电话呢，礼拜六结婚，礼拜四打俾我，牧师我唔嫁啦咁样。我知道其实一定会嫁嘅，但系咧就系点样咧？就系为咗因为要摆酒啊，又话啲婚礼嗰啲嘢搞到咧，哇嗌晒交，成日就为咗呢样嗌交。呢啲系高危嚟，所以我成日都提醒啲同工咧，喺呢时候特别要辅导。结完婚之后嗰两三个月咧，都系高危嚟嘅，因为咧虽然可能你大家谈恋爱已经好认识清楚啦。但是那个生活细节呢其实是好唔惯㗎嘛。点解呀，去厕所唔洗手㗎，唔好掂我嗰啲咁样呢，系咪？咁你话吓，我有㗎，帮你唔得验下咁样。好多呢啲问题你有产生。所以我哋系要互相之间嘅你有适应。但仲有一个问题咩呢？往往原来一个 friend 出问题，好多时我哋唔系将个责任去自我检讨。只系将个问题推咗喺别人嘅身上边。你见到这个的丈夫当他不满意的时候就诬蔑自己的太太，就将那一个的责任推在自己的妻子身上。从来我见过很多时候一些人嗌霎的时候很少说最大问题都是我，是我不啱。如果每一个人都一开始能够这样的时候就肯定没问题了，是不是？但我们永远都说是你不啱，我成日有时指住人咯。但我成日咁讲，你一手指指住人嘅时候，你有三只手指指住自己啊。所以下次唔该你，喺你唔啱咁嘅时候咧，就会好啲、清晰啲。所以求神你有帮助我哋，让我哋唔系净系将嗰个责任推卸喺我哋嘅配偶身上边，我哋都要自我检讨，我啲咩不足嘅地方。好，第二喺呢个律例里边，如果嗰个嘅妻子真系有贞洁的情况之下又怎么处理呢？这样我们一起读《生命记》22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里很清楚，如果真是证据确凿，这个人原来结婚的时候他已经和别人发生过关系的时候，他不单单可以休妻，这个的女士是会被带到去他的父家的门口。有没有留意到是在他附家的门口，然后城里面的人就用石头将他钉死，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罪，要将这个罪除去，变得连累别人。要在附家的门口行刑的时候，其实他是累及自己的父母，因为表示到父母好地监管自己的儿女。更加的就是怎样呢？要警戒其他的人不要重蹈这个人的覆辙。作为一个的警醒，杀鸡儆猴，所以很简单的这条的律例。但是在这条律例里面，我又在想引申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婚前性行为。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面，婚前性行为已经不是再觉得是一件罪来的了。你见到很多人，包括那些演艺界的人啊，这样呢，当他结婚的时候，第一胎当然是早产的，可能是五个月六个月就生了出来，但是 BB 真的很健康。原来有很多嘅人都系结婚嘅时候已经腹大便便嘅咯，所以而家嗰啲婚纱都有另外一种嘅做法噶，唔系一定系要收腰噶，系松啲嘅，系咁样嚟带去做。咁啊，冇人去谴责呢啲嘅事。啱啱早两日即系同一个嘅会友去探访佢嘅公公，佢就同我讲：，唉，阿哥就快会结婚啦，但系佢。个女朋友识咗唔够三四个月，但就已经大肚啦。咁话你点睇啊？阿妈好开心咯，哦，因为有孙抱咯，但系未结婚嘅、哦。即系而家呢啲嘅年代，好似系咁样。即系甚至连基督徒都唔再觉得 有咩问题啫？我哋彼此相爱，但系问题非常嘅严重。根据一啲嘅调查出现过系乜嘢呢？就系可时当你同嗰个人发生咗关系，但系最终结婚嗰个咧，唔系呢一个同你发生关系嘅人，可能系你少年时代你放纵，或者你系被诱惑，于是你失贞，但系后屘终于分手啦。但系出咗一个问题就系，当你结婚嘅时候，嗱呢个都系女性嘅蚀底，因为女性系有贞洁嘅记号嘛，男性冇噶嘛。男性唔会话，诶，你有贞洁记号就系你个头系黑色嘅，但如果你一失贞嘅时候，个头会变咗绿色嘅，咁样冇噶嘛，系咪？系冇呢一样嘢，所以男性可以隐藏，但系女性唔可以隐藏。咁嘅时候，如果你有咩以前我哋中国嗰啲故事咪手工纱咧，系咪？我唔知识讲呢啲啊，你咪系咁捽捽捽自己瘀晒咁咪当系咯。但系而家呢啲贞洁记号系冇，咁嘅时候就好弊。咁所以你要记住，特别提醒。做女士嘅，守住呢个贞洁嘅本分，女性系要守得更加紧，因为男性嗰个嘅情欲嘅发动咧，系比女性嚟得容易嘅，所以佢好容易嚟到系佢有性嘅冲动，但系女性始终系一个慢热，所以我哋一定系要嚟到小心紧守自己，特别系姊妹添。好啦，呢度讲到丑事呢个字系乜嘢呢？就系同愚昧呢个字呢系有好关联嘅，所以系包含咗佢蠢咯，你嚟到系去放荡咯。咁因为呢个嘅情况就系破坏咗婚姻嘅神圣，所以喺神嘅眼中都系被视为大罪，需要将呢个嘅罪除去。我期望今日特别未婚的弟兄姊妹们，你重视翻呢一条嘅法例。虽然今日喺香港，我哋犯咗呢个错嘅时候，唔会俾石头掟死，但系请你记住，我哋唔系单单对住律法，我哋对住嘅系我哋嘅神。我哋要知道，原来神系好，亦都系重视人嘅贞洁，所以我哋唔可以随便。好啦，另外一啲。就是处理行淫的律例，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2章22节。其实这段就是跟我们刚才读《利未记》的很相似，我们一起来读出。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这里很清楚说，如果跟一个有夫之妇行淫的时候，这个律例就说到两个人都要致死，不会只是致死女那边。这个律例绝对不容让人红杏出墙，当然男方都要很小心的，不要犯这个的错，不可以引诱别人的妻子。今天因为当他淫乱的时候，或他那个女士的丈夫呢，她是不知道的，甚至怀了别人的骨肉。不要忘记那个年代呢是没有 DNA 验的嘛。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的做丈夫还要养别人的儿子，不是只是养的问题，将来她会继承她的产业，继承她的田地，她会受着很大的亏损，亦都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圣经里面绝对的禁止不可奸淫，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一句说话怎么说，朋友妻怎么不可窥，即是不要窥，就是不要望望偷望去，正面都不可以望那么久，知不知道？不是只是窥，是不可以来去注视，这样是不得的。咁嘅时候，呢个圣经里面都好清楚，如果呢啲丑事东窗事发嘅时候，做丈夫嘅绝对唔会能够容忍自己嘅妻子嚟到红杏出墙。同样做妻子嘅，亦都同样唔能够容忍自己嘅丈夫有第三者。如果呢啲事被揭发嘅时候，带嚟嘅问题就系仇杀。我哋一齐读箴言第六章32到35节。
与妇人行淫的 便是无知，行者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疾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
圣经清楚讲，如果你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佢嘅丈夫知道，佢会好嬲，甚至会下手伤害你，甚至杀你。你绝对唔可以用钱作为赔偿嘅，冇可能嘅。咁所以嘅时候，佢话你要好小心。事实上，我哋都见过一啲咁嘅案例。好多年之前，有一个案例系好令人哋伤感嘅。有一个做装修嘅工人，佢娶咗位国内嘅女子做自己嘅太太，申请咗落嚟香港。咁作为一个嘅装修工人，好可能较为咧基层，未识点样好温柔地对太太啩。但系好多嘅方丈都话系一个好嘅丈夫，好努力嘅搵钱，好爱护家庭，好锡自己嘅儿女。但系呢个太太竟然有第三者。有一丈夫收到消息，于是一日就跟踪个太太，去到嗰个嘅男士嘅屋企里边，撞门而入，见到佢两个有啲好不道德嘅行为。他就即刻攞佢嘅斧头出嚟，将佢哋两个斩死咗。咁啊，当然香港你杀人就要受法律嘅制裁咯。法官都好无奈同佢讲，我体谅佢。嗰时有好多嘅方众去为佢求情，为佢说谎，为一个好嘅丈夫，系个妻子不忠啫。但法官都话唔可以唔执行呢个法例。所以佢都要坐监，但系就判嗰个嘅刑期咧，唔系好长。但我睇到就系一个好大嘅不幸，就系好似圣经里面所讲，如果系咁嘅时候咧，你引诱别人嘅妻子，绝对你唔可以用钱去赔偿。如果对方又肯用钱接受嘅时候咧，我谂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所以求神嚟到帮助我哋，叫我哋提醒。唔好忘记昔日大卫，佢呢个叫合神心意嘅王，佢唯一真系犯好严重嘅罪点啊？就系引诱别人嘅妻子同佢发生关系，跟住后屘仲杀咗人哋嘅丈夫，抢咗人哋嘅妻子，后屘先知责备佢嘅时候，佢好真诚嘅悔改，甚至会赦免你嘅罪，但系仍然有好大嘅刑罚。以至到佢家门不幸，因为佢自己本身见证唔好，影响到紧儿女。头先我讲佢嘅仔奸污自己同父异母嘅妹妹，后尾佢另一个儿子叛变，要将佢追杀，佢嘅妃嫔被人凌辱，国家因为咁嘅缘故受住亏损，好多人耻笑佢，佢嘅羞辱系一生都抹唔去。所以头先我所读嗰段经文，阿比米勒话：你点解叫我犯呢个大罪，害咗我同我嘅国民？但系今日我哋往往就唔再觉得罪嘅严重，所以而家好美丽嘅词啊，婚外情。哇！喺婚姻之外又有另外一段感情，唔会再用通奸呢个字咧去描绘，唔会再话系狗男女。我哋已经唔再去讲呢啲事，我哋已经视呢啲事为平常。但系其实要好小心。基督徒一样可能会犯错，我哋一齐嚟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嘅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保罗提醒他们一定是有问题产生，所以保罗才会教导。说你不要，虽然你是基督徒，不要在这些事上面引诱你兄弟的妻子，这样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记得我讲，基督徒这三个字没有任何保证。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最小的弟弟是因为有第三者而离婚，但第三者是我们教会的人来的。是当年我介绍他去 我大弟弟的办公室里面你有做暑期工而搭上了关系而成为第三者，今天他们两位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结婚，但这么多年来我不肯见他们，就是这样，我接受不到我自己的教会的会友可以做第三者破坏别人的事。所以我很清楚说到基督徒这三个字是没有任何保证，我们可以迷失的。所以今天要很小心。好了，最后就是生命记22章23到30节呢，就讲紧不同的背景的人向一些人施暴而产生什么问题。譬如他强奸了一个处女，他要怎样受罚，但是这个处女被强奸的时候没有挣扎，又要怎样来到去面对呢？那我相信虽然有时候我们都衰，应该我们当中不会有人走去强奸人的了，所以我就不再讲这些经文，大家回去看，只有几字的而已。但是我想讲就是我们怎样实践一个遵守诫命的方法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一些的试探的里面。基督徒没有这个免疫能力的，我们一样面对很多的诱惑，或许我们上网的时候有可时有些不好的网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或许就算你坐地铁坐火车，哇你见到大大张那些的海报，那呢你要卖一些的胸围，哇那些这样的时候你见到绝对不会找一个很肥的女人出来呢来带去卖的嘛。那的时候一定是很苗条，是吸引着特别男士的眼球。我们看一些杂志都会有很多这些的照片。我们很难去抗拒。但是如果我们的抗疫力差的话呢，撒旦就会乘虚而入，使我们来到面对失败。请你记住，魔鬼只要引诱我们，但是不能够强迫我们去犯罪。试探某个程度并不是罪，只不过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试探呢？当你拒绝你就没事了，但是你去附和的时候你就陷在罪的里面。试探往往是叫我们用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时间来到去满足我们认为正确的需要。试探成功与否其实很在乎我们同他合不合作而已。我们不能够揭止从地狱而来的美美之音，但是我们可以拒绝同他和唱。我们不能够阻止魔鬼在我们面前施予诱人的商品，但我们可以不去购买的嘛。我们不能够禁止网络上面那些色情网址，但我们可以不用click入去看的。所以记住，我们没办法去阻止引诱临到我们的身上面，或者我们眼前你会出现，但我们可以用意志你都是去否定它。记住，思想控制住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性格。箴言怎么讲呢？我们一起读箴言23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你怎样想嘢，你做嘢的方法就引申出来咯。另外那样嘢有价值的，那你就去咯。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们。古老有一句的格言是怎么讲呢？种下思想就是收获行为。当你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养成一种的习惯。那这个习惯成为一个的个性控制着你。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大家很熟悉一段的经文，箴言第四章的23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但是记住，希伯来人的心不是指感情，是指思想。他说你的思维能够有好的正确的知识，就能够引申你自己的生命是怎样。最简单举个例，我们的思想理性上面知道山埃是一些剧毒来的，那你会不会说我都没试过山埃，等我试一下山埃呢？样你知道你试山埃的时候你会死，汽水你喝得多，但你知道强水是不可以喝的嘛？ 你又不可以说、我都未试过强水，等我试试啦咁样。但我而家呢个嘅世代就系将罪一路嘅淡化，甚至美化嘛。所以吸毒嘅时候唔系再食鸦片烟噶啦，而家食咩叫软性毒品？软性嘅，所以冇咩嘢啦，系咪？软品都食得落，何况系嗰啲软性嘅毒品呢咁样。咁于是咧就产生咗好多呢啲问题啦。咁所以你留意到，如果我哋知道呢个系好严重嘅罪，我谂我哋就唔会咁随便嘅你都系去犯。所以请你记住，有正确嘅思想，先能够产生正确嘅行为。有正确嘅行为，就能够产生正确嘅感情。求神帮助我哋。咁我思想上面有啲咩嘅装备呢？第一，我哋仍然要思想神嘅圣洁。呢个系我一开始已经讲噶啦。我哋一齐嚟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两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今日好多人拜一啲民间宗教，系唔会理会嗰个神嗰、那个本质系点样。我曾经喺报道会里面都打过呢啲 PowerPoint 出嚟，喺国内同埋台湾，而家多咗一种庙，而且系香火鼎盛嘅，就叫做小三庙。咁啊，拜咩嘅呢？原来拜狐狸精嘅。咁咧就系拜狐狸，因为咧多数啲小三啊、仙姐去嘅啫。咁就希望自己多啲吸引力嘅时候吸引人。喂，呢啲神如果系真嘅时候，我宁愿落地狱。点解会咁样嚟到去破坏别人嘅家庭嘅咧？咁样。但今日我所相信嘅神系圣洁，呢个俾我哋一个嘅安慰同埋保证，因为佢冇罪。他所做的事是最完美，他对我们的爱都是最完美，一个圣洁的爱。他有智慧的安排，他不会将我们陷在不义之中，所以他要我们来追求圣洁。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好，我们要追求圣洁，不圣洁的时候没人能够见到主。而特别基督徒，圣经里面好清楚讲，我哋绝对唔可以犯奸淫，甚至喺哥林多书信里面话到，哥林多一个好淫乱嘅城市，唔可以放纵嫖妓。佢话你同妓女，当然即系男妓都一样啦，你有发生关系嘅时候，系大大羞辱紧你自己嘅身体。我哋一齐嚟到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嘅第27节，我哋一齐嚟到读出。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今日保罗说到，我要去控制自己，我要控制自己这个的欲念，不正确的欲念是要挣扎。之前就是讲到，因为我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我跟妓女联合，即是跟她联合，那么就成日侮辱了我的信仰。追求圣洁就是不容让自己放纵甚至懒惰。我们要停止一些的沉溺情欲里面的罪。人往往很喜欢凭感觉冲动来到去行事。但是往往这些感觉又很少呢，是感觉要去做正确的事。你想想你的感觉就很想去看电视，去追一些剧集而已，是不是？你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哎呀，我真的要看看圣经，我要用神的话语来带去掌管我的生命。我们很少这些感觉，所以求神来带去帮助我们。好了，我们除了思想神的圣洁和我们身体的尊贵之外，我们还要去想一想，究竟如果我们犯了淫乱的时候带来的伤害是多么大。就是如果犯了奸淫的时候，是令到我们的配偶受很大很大的伤害。因为你的配偶很爱你，他一路的委身给你，甚至为家里有打拼，但是你却是抛弃糟糠，你有第三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对方的心灵都会受住很大的伤痛，他会很难得到痊愈。但有时人就是自己摧毁自己。最近有一宗的案呢，大家都会记得，我觉得这个男人抵死，但是没理由这样对自己的妻子。个妻子你见到是很漂亮，而且学术高，在政府里面做的职位是高过丈夫，丈夫都是公务员来的。 但丈夫有第三者被妻子揭发了，妻子就是要跟他离婚。谁不知道有一天这个丈夫拿把陶瓷刀，好利的陶瓷刀，冲入去的时候将妻子插死之后扔了他下去下面的豪宅里，下面的平台那里，跟着自己就跳埋楼。他没有去检讨是自己的错，为什么妻子要跟他离婚，他只是来到是去埋怨，为什么你要扔低我，他就来杀了自己的妻子，而自己毁灭自己的生命，一个很大的悲剧。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自己都有点害怕，因为师母都买了一把很漂亮的陶瓷刀，买了很多年，但他又不用，他很利，所以不用。但他不是等在厨房，他等在睡房，在个衣柜里面，在衣柜里面里面有把陶瓷刀。所以现在我都要求师母可不可以将那把陶瓷刀呢拿回厨房。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买了那把刀不用的，但是还等在睡房。这一段的新闻是叫我有点恐惧的。好，第二方面就是犯奸淫的时候是伤害了当事人。如果那个是第三者，是他跟你在一起，但如果人仍然有良知的时候，他知道他破坏了一个人的家庭，他一生内心都会有不安。特别如果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一定要否定自己的信仰，他一定要否认不会有神的存在。如果不是，他一生都不能够在神面前你有站立。无论如何，如果做第三者的时候，他良心里面会有谴责，纵使可能一路都不再去理，但某些事就会勾起这个的回忆。就正如我曾经讲过那篇道，就是约瑟他被兄弟出卖嘛，原来兄弟这么多年来他心里面都有不安。所以我们要小心。还有犯奸淫一定是伤害了自己的朋友。蛤，为什么？如果他真的有一些好而有正义感价值观又正确的朋友，当他见到一个人犯错的时候一定会规劝他。但如果他不接受规劝的时候，慢慢这些朋友他不会再跟他有来往，因为觉得他犯，亦都唔想面对佢哋。即係头先我所讲，我弟弟嘅第三者返咗我哋教会，今日喺我当中有啲係佢当年同班嘅同学嚟㗎。但係当佢要我細佬嘅时候，佢就唔会再同呢同学同呢弟兄姊妹有交往啦。佢就会自绝于别人囉。所以佢係伤害緊佢嘅朋友。但係最大一个问题係咩呢？我成日讲婚姻唔系净系两个人嘅事，如果佢哋有儿女嘅时候，系伤害紧佢嘅下一代。佢嘅儿女会谂点解嗰个第三者系紧要过我哋啊？爸爸可以或者妈妈可以因为呢个第三者抌低我哋，唔理我哋嘅感受。原来我哋系咁冇地位，所以有阵时佢哋系冇咗一种自信。一啲嘅調查報告就係單親媽媽嗰種嘅傷感、負能量，往往會感染到自己嘅兒女，甚至會點樣呢？會令到兒女有好大嘅壓力，所以呢個係好大嘅傷害。仲有就係傷害咗教會。如果係基督徒，如果係基督徒嘅時候，啲人話唔係啊嘛，點會係咁嘅咧？咁樣曾經。在我们粉岭堂都邀请过一位基督徒的艺人来到去分享他的信仰，怎么知道他的信仰不是在永恒的里面，他就了犯了很多的错，是有不同的人，结果离婚。在下年的四月，我就会跟他的离婚的妻子和几个的艺人一起就会过去澳洲里面呢，是有报道的工作，他都要分享回是很难平复。所以记住，就会来到伤害了教会，最后其实自己是受最大的伤害。因为如果这件事未曾揭发的时候，往往他要带着个假面具来到去隐瞒自己的亲人。可能当他 夜晚黑去完街回来的时候，妻子问他怎么这么夜回来啊，他就会隐瞒咯，什么现在不用作为的，很累的嘛。这样时候但是始终会被揭发出来。所以越隐瞒你其实内心里面是越辛苦。绝对没有人可以辩称自己的奸淫是对的，是正确的。人最多只会自欺欺人。但有一个的性学家，你知道很多不同的人就会讲，他说有健康的奸淫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夫妇之间的感情有时候是耐了，所以就会有凋残，会有萎缩的时间，会很闷的。如果你能够有一些出面刺激下的时候，可能会死灰复燃，绝对错误。家里的饭是很健康，是很平凡，但是你出去外面吃那些很有味精的东西，你还想不想再吃那些那么平凡的东西？我刚死云南回来，我有三天在云南里面呢，来带去教导人这样跟他们一起吃饭。结果我都好失意，因为点解咧？第二、第三日，我一路讲到一路要休条裤，因为唔记得带裤头带，唔记得带皮带。每一餐都系三餸一汤啊，非常好嘅。嗰三个餸系咩咧？花生、豆腐润，唔系豆腐，好细粒嘅大豆芽菜。我了极都有冇肉啊？冇嘅，原来都系三个都系菜。嗰啲汤咧系纯菜汤嚟嘅。当我吃了两个之后，就发觉即刻哇黏咗。咁嘅时候，所以一翻到嚟，我话唔得啦，唔得啦，要食翻啲煎炸嘢啦，唉，食翻啲即系劲嘅嘢啦咁样。当你食惯咗呢啲，你仲想唔想食翻嗰啲咁平淡嘅菜？可以系偶然咯，但系唔会餐餐食咯。所以呢个嘅错误嘅观念嚟嘅。啊！如果我有第三者嘅时候，可以令到我已经沉闷嘅婚姻死灰复燃，唔会啊，只会继续冚熄佢嘅啫。所以呢个系好重要。记住，道德上边嘅错绝对唔会带嚟好处，道德上边嘅错唔会带俾我哋有健康，求神你有帮助我哋。现代人用好多嘅原因掩盖我哋内心里边嘅不安，系啊，但系我哋会睇不可奸淫呢个系旧约嘅律法嚟嘅啫嘛。新約恩典時代是怎樣呢？仍然要堅守。我們用一節的經文作為結束，我們一起來讀希伯來書第13章的第4節，我們一起來讀。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這裡很清楚說每一段的婚都要尊重，苟合行淫的人神是會審判。但最终就是讲，原来你犯奸淫，你有婚外情，婚前有性行为，在律法上面是严苛的。但我期望我们不是因为怕这个律法，于是我们就要守这个律法，那会守得很惨的。今天其实爱是要从心里面发出，恐惧刑罚定还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去遵守这个的法例呢？这样记住，美满的婚姻不是只是靠法例去维持，美满的婚姻是要大家互相的来带去建立的。有些国家是不给离婚的，最简单，在亚洲区有哪个国家是不给离婚的？菲律宾天主教国家没得离婚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大家婚姻不好的时候，婚姻的契约仍然在这里，都叫夫妇，但是做丈夫的可能在外面已经花天酒地，但他们仍然是不可以离婚，是有名无实的。所以不是靠律法，爱是要自愿。大家知道香港很快就会立国歌法了，当你听到国歌的时候，你不肃立的时候，第时你会被检控，当然会有选择性的检控。咁但係其实我会觉得淨係立法係冇用，可能啲人企喺度嘅时候，佢自己嘅心里面就咒骂緊都唔明㗎，完全可以口不对心㗎，咁先有人就咁讲，你可以逼到我嘅肉体，但你攞唔到我嘅灵魂同埋感情。喂，呢啲唔係就係粤语片里面，原来将来我哋都可能面对国歌法都会係咁样。但如果你真係有好好嘅品德，爱民若子，国家真真正正的富强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肃然起敬，是咪？同样爱都是，圣经话到我哋嘅配偶系我哋盟约嘅妻子，婚姻系要双方面彼此嘅重视，彼此嘅欣赏，以诚相对，唔系靠律法嚟到系去挟制我哋。所以求神嚟到系去帮助我哋，唔好忘记人比动物更加嘅尊贵系乜嘢呢？动物系唔会守信诺嘅，唔识呢一样嘢。人是可以信守承诺的。如果我们连这些都不能够做的时候，某个程度有时候我们跟动物没有什么分别。求神帮助我们，很简单一个结论，要维系一个好的婚姻是要数算恩典，数算对方为你付上了的代价。我结婚37年了，很爱我的家，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妻子，就是特别妻子为我付上了很多。今天我们要感受那个的情怀，所以有时候我们都需要结婚都好了，都要打情骂俏，都要甜言蜜语，是不是？即是来到去哄对方欢喜。当然可能你的配偶说不用说那么多，实际行动是重要的，这样那你没有能力都是尽量讲多一点。好 OK 好，但是更加重要就是谨守己心，记不记得？因为一生的果效而从心发出。我们知道原来犯这错是一个很大的罪，犯奸淫的人是不能够进入天国，于是我们拒绝诱惑，我们不要一个人，除非你要工作没得好说，你要上大陆，有很多的诱惑，但我们可以拒绝它。但最重要就是物必先腐而后重生，所以我们要检讨夫妇之间，大家是不是很多事情谈，是不是很多事情沟通，会不会各自各拿着个电话你带去看事呢？如果大家都相对无言的时候，唱沉默是金呢，那就真的很金的了，一定死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是怎样呢？读夫妇之间多些的沟通，特别将神带到我们生命当中去祷告。最后要学习宽恕和接纳，这个是很重要。今天如果我们有时都会有犯错，但是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想想我们的神都可以饶恕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饶恕别人呢？有人说他的配偶那些的缺点多到天上的繁星这样，啊，那你还可以忍受他，但是我仰望太阳咯，因为神就是我的太阳，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那些星是看不到的。我透过神你去看他的时候，都发觉他有很美丽的一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我们一生委身于我们的配偶，欣赏维系这段美满的感情。11月11号夫妻节是提醒我们要重视我们的配偶。但是假若我们少年无知，我们都会有失败，我都有犯错，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在神面前认了罪，神已经赦免了，魔鬼不可以再控诉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但是我们能够提醒自己以史为鉴，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愿意我们能够警醒。我们祷告，天父，求你自己藉着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让我们听的不是只是一些法例上面的解释，而是看到法例背后神你对我们那份的爱，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要求。求你来祝福今天未婚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有爱他们，也都适合和我们一起走人生路的配偶或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也叫他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叫他们很小心，你都是谨守圣洁的位份，给他们多些的沟通，以致打稳更好的根基。求你祝福已婚的弟兄姊妹们，帮助他们能够在婚姻的路上学习彼此接纳，但更加要学习欣赏对方所付上的，让神你成为生命的主。愿意你祝福他们的婚姻是美满是幸福，以致可以成为下一代的帮助。若然我们过去有错的，求主你因为你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叫我们可以靠住你轻易再走上前面漫长的路。求主你祝福我们。
祈祷乃奉主得胜的名，阿们。